门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有位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的天气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然后我们最近也经常从各种媒体当中看到，因为天气高温原因导致各地都出现这种因为热而导致死亡的案例，比如说在纽约新泽西这面，上个月七月份高温的时候，据报道就有20多人因为算是中暑吧而死亡。然后最近呢，我也看到一则报道，是中国大陆的一位17岁的，应该是羽毛球运动员，他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是在32度的封闭的一个高温的训练场里，然后就不舒服，他就觉得咬着牙把训练完吧，结果之后就倒下了，然后就去世了。所以说我也看到网络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做热射病，好像大家原来对他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这一看，热射病死亡率致死率高达50%以上，还真的很危险。所以想请胡医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中医怎么看这个叫做热射病的问题。
中医古时候是没有这个所谓热射病这个词儿啊，一直到大概将近100年前都没有这个词儿，到了大概1930年代吧，大概就。好像出现了一个这个词，好像是比较更科学一点了，所以它不是中医的词，它是我们现在人取出来的一个名词。它是这样的啊，中暑这件事儿呢，有比较轻微的症状的，有比较重一点的症状的。那这个热射病呢，它就是叫做 heat stroke。我们看这个英文的名词的这个词你就知道 ，stroke 就有点像我们讲中风也叫 stroke 啊，就是忽然的倒下去了。那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中暑里面的最严重的一种，甚至于就会晕厥，并且呢会甚至于可能会死亡的，这个就称之为热射病。那这个热射病这三个字呢，是比较晚期才出现的词。也就是中医本来是没有的。
那中暑大家都比较熟悉啊，胡医师，好像大家觉得如果因为中暑觉得不舒服啊，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喝点水，好像就能缓过来。但是这个热射病它为什么就是情况后果这么严重，会导致这么高的死亡率呢？
因为中暑呢，我们这样子来讲啊，中暑我们以中医的过去的分类方法是两个中暑，一种叫阴中暑，一种叫阳中暑。阴中暑就是就有点像我们平常讲的感冒而不出汗的那种中暑，大概说起来都是在这个在比较就是在冷的环境里头待的久，或者说冷热交替的这样子的这个活动的这种人比较容易得的。另外一个叫做阳中暑就是人呢、在外头被太阳晒着，但是还努力在工作的人，那么这种人得的所谓的阳中暑。其实刚才就讲的这个热射病这一种中暑呢，它也相当于在热的地方呢，应该会出汗的，它不出汗，这个时候呢，那个所有的热都闷在里头了，于是呢，这种状况之下，有的时候就昏倒、晕厥下去了，那这种就称之为热射病，或者叫做 heat stroke。我记得我自己在大概小学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在这个早上的这个我们都有一个早上的所谓升旗典礼啊之类的。那一次呢，我记得升旗典礼之后，这个上面的长官讲话讲得特别的长时间， 结果我就被就晕倒了，晕倒了，然后送了保健室，然后用就是大量的给我喝冷水啊，这样子才把我给救过来。那个时候呢，要是说用现在的这一个词儿来说的话，那也就是叫做中暑，或者中暑，假如说严重的话，就可能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叫做热射病，就这样子。
嗯，那胡医师，像我想像您说的那种情况，一定是不少同学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但是为啥单单您就晕倒了？他是怎么挑人的呢？这种问题？
他并不挑人，是人自己本身大概身体比较虚弱吧。这样子哈，所以我现在也是劝大家，就是说，万一你要真的要到外头去，这个就是那么热的天气里头去工作，那么你一定要注意，随时的喝水，而且呢，还真的，假如说不出汗的人才是麻烦。那我想大概就是不出汗的人容易得这样的病啊，或者说是没，也就是说身体不能够散热的人容易得这个病。他并不是挑人的，而是这个人呢，只要虚的话，那他就比较容易，在这个热的环境之下。因为出汗出过多的，这个而倒，那么这也称之为所谓的热射病。还有一种是完全不出汗的，这个那才是真正的这个真正定义啊，名词定义的那种热射病的人，会出汗那就还好了。
嗯，其实出不出汗啊，胡医师，我发现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如果在某些地区，比如说如果在中国大陆，像在南方一带啊，有某些时候它那个空气湿度就特别大，比如说空气湿度80%甚至都就外面都要滴水了，然后你身体里的水就出不去了，所以是不是这种湿度很大温度又高的时候对人就特别的危险呢？
应该是的啊，就是在尤其是那种地处盆地，而且里头的热都散不出去的那个地方，最容易患这种问题。我还记得在1968年的时候，我以前在台湾，我是住在台中。那一天呢，台中特别的一个天气很特殊，就是我在这个气象学名词叫做焚风。焚风就是热，但是呢，这个热气根本就出不去，那就整个这一个盆地里头就是一直像蒸笼一样的热。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正在放暑假的当中啊，那在暑假里头呢，就看到我们家附近的这个比较凉阴的地方有一些动物在那里飞翔的动物，例如说蝴蝶。蝴蝶呢，它呢本来是应该可以飞的，就是到处飞到处跑的，结果呢它只能在那个时候只能够在地底，就是说在地面上大概几公分的那样子的那样子的这个高度在那里飞行，然后呢就有的时候甚至于它也会掉在地上，根本就飞不起来了。而那个时候我后来在报纸上面看到称之为焚风。而那一天正好是我妈妈呢就因为受不了那个热呢，以至于就晕，大概就是一整天就睡在床上。然后呢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得什么症状了，我都不知道。而家里面又很穷，就也不敢去叫医生来给她看病。后来一直到比较这个到了过了黄昏，已经差不多接近于晚上了，那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啊，来看到我妈妈这个样子，他说这么严重的事儿你还不叫医生？我赶紧呢，我说我没钱，他说没关系，没钱，我们赶紧这个凑点钱让他看病啊。结果我就赶紧骑着脚踏车就跑去把这个医生请了来，医生请来一看，这个就是所谓的热衰竭，所以呢，赶紧给他治。还算好，人给救回来了。
哇哦， 听起来感觉胡医师也许是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自己才从医的，对吗？
那倒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想从医啊，就觉得读这个反正在那个时候我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暑假嘛，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这个暑假，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的就发生那么样的热，而那个热呢，结果就让人啊那个热气完全散不出去，以至于热昏厥。热昏厥，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要用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讲的话，那就应该叫做热射病。其实中暑有很多种啊，有比较普通的中暑，有所谓的热射病的中暑。我们来先讲普通的这个中暑，它的症状你就比较好，就是比较容易这个容易处置的。
嗯，那胡医师，咱们到这儿该休息一下了啊，休息过后再请您继续跟大家讲。然后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您要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不仅仅限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简讯号码961961上，提出您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随时拨打热线。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刚才您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中暑它有一些什么特点，是吗？
哎，是的。中暑啊，它的症状就是比较轻微一点的中暑啊，就是产生什么头痛、头晕、口渴，而且没有力气。那这样子的，那并且那个皮肤上面那个汗呢，可能会大量的出，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体温稍微比原来高那么一点。可是假如说是热射病的话，那就不得了。他的那个核心体温，也就是说叫做 core temperature 啊，这个身体里头的温度啊，竟然的可以超过我们一般所谓的高温的温度，就是所谓的发高烧的那个温度啊，达到40度，甚至于更多更高的温度。然后皮肤上面摸起来就是没有，几乎没有汗，就出不来汗的那一种，皮肤上面的摸起来的那种热烘烘的那个状况，并且呢，甚至于人会有那种类似中风的状况，神志不清啦、抽筋了呀，甚至昏迷的很严重了呀。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于假如说再严重的话，身体里头的器官都可能会发生衰竭的现象的。所以呢，假如说，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先接一下陈女士的电话。您好，陈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谢谢你们。我带我姐姐问她哈，这两个礼拜来她不能大便，大便都很少，就好，她说好像小指那么多，也不没有便哦。她看了检查也没事，西医检查也没事，请问为什么呢？
多大年龄
了？60出头。
60出头，好，大部分这种状况都是啊，年纪越大的就越是有可能是虚。我们中医叫虚呢，那么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他的肠道的蠕动能力就没有那个力气去蠕动了，那这样子就造成问题。所以我们在治这一类的病情的时候呢，常常是一面要用通便的这种药物，并且还要给他补一点虚，就让他气力能够起来，就是比较有力气啊。那这种时候呢，假如说我的治疗方法大概会用到中药的所谓的润肠丸啊、麻子仁丸啊这类的比较温和的帮助排便的药方。另外呢，可能还会给他加一点补气的，例如四君子汤。四君子汤里头呢，就是有人参、白术、茯苓和甘草，把里头的白术呢，用生白术啊，生的白术， 里头的茯苓呢用的稍微少一点点，那么这样子的话让他的这个大便呢能够比较快一点，能够用肠子的力量来把它排出去，而不是用那很强的通便的那种处方。我想大概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好的，谢谢胡医师的回应啊。那胡医师，其实很多人都会面临着这种问题，就是不太通畅。那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可能像您说的他比较虚，会不会和他吃的某些食物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想应该是有啊。食物方面，你看中医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前因利则后因不利，前因不利后因利。什么意思呢？就小便多的话，大概这个大便呢就会比较来的收干了，因此就不容易排便。翻过来，前因不利，也就是小便比较少的话呢，后因就利，就是大便呢就会比较来的容易排出。所以在这种情况注意你排这个补水的啊，就是对于水液的这种应用。例如说喝水，我们平常呢喝点比较有点盐的这种水的话，但是不要用很多的盐啊，就用一点点微微的有点盐分的这种水的话呢，那么你的大便排泄就会比较要容易得多。为什么？微微的盐呢会使小便会缩小便，反而小便比较少一点，那大便就会排得顺畅了。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哦。好，那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透过短信提问的。这个问题我试着先把它读出来，胡医师。他说最近院子屋内怀疑是有跳蚤，脚背肚皮起痒，尤其半夜，是过敏吗？有擦药，不见好转，有一个星期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种痒？
是，假如说是真的有跳蚤或者有这个螨虫之类的
有的时候有 bug 室外。
对，好，假如真的是有这些，那当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给这个灭了才行啊，不然的话永远也不会好。那么假如说是你现在止痒的话，我记得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提到了四个穴道，我不记得，你不知道你们现在就是听众还记不记得啊？一个是肩俞穴，一个是这个曲池穴。肩俞、曲池、血海和三阴交这四个穴道，那么假如说可能的话，请会扎针的朋友，或者是当然是最好是找医生帮你扎了针，也许这个问题就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如果是真的是被虫或者是跳蚤什么咬了，是不是它皮肤上应该有就是明显的能看出来的鼓起来的包？那如果没有这个包，
也许哈，因为这个长这个包呢，是因为那个动物在咬伤你的时候，它可能它的身体里面某些物质会 release 到你的皮肤里头去。例如蚊子咬了，蚊子它会那个地方为什么会长包、会发炎、会这个就是会痒，就是因为蚊子的唾液吐到你的，就碰到你的这个皮肤里头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能造成。那同样的跳蚤或者是刚才讲的其他的螨虫之类的，它都是一样，你碰到了它就是一种过敏源，或者是它身体的某种体液进到你身体了，结果造成你这个发炎而红肿。可是呢也有的时候这人对这些东西的反应并不明显，所以你也找不到这个，例如刚才讲的什么伤口啊，或者长包的地方，你也没看到，但就是痒。那这种情况呢，我看也就是用针灸，或者说 还有用中医药的方式来治疗，寒你就要用热来对待，那么热呢你就要用寒来对待，那中医药也有很多的寒热的这种治养的药方子。
嗯，同时我也想问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什么特效的可以擦呀或者是可以喷的这种小药膏药方可以推荐的，您可以发送个简讯到9619611上，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因为确实被虫啊被蚊咬了之后很难受。对，如果有什么东西真的很有效，涂一涂就能够大幅减轻，这真的是太造福大家了。如果大家您觉得有哪些东西好用，可以发个简讯到9619611上。好的，那胡医师，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也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热线888-275-1628继续为大家打开，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1。休息过后呢，我们再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好，胡医师，刚才针对听众朋友的提问，痒有什么解痒的方法，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发送简讯说用薰衣草精油非常好用，他的蚊虫叮咬肿了个大包，红红的，涂抹三天之后就好了。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那也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您家里要也刚好方便有薰衣草精油的话，也可以试上一试。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特别说不用稀释，就是纯的精油往你这种咬包了的地方涂一涂就有效果。好啊，那胡医师，中药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也能够说涂一涂就会好用，比如说做成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熬成水啊，有这样的东西吗？
有哈，我先这样讲啊，痒这东西我们的对待的方法就是尽量的不抓，就是不去搔痒的话呢，那么这个痒就会比较快点治好。所以呢，用精油或者是用薄荷油之类的去涂呢，就可以让它不那么痒，你觉得你忘记了去抓它，这样子的话呢它会好得快。当然我们用现在的这个医学的想法，就是那如果发炎了你一定要消炎啊，可是呢假如你不去抓它，它真的会比较快一点好啊。这是我自己深非常有这种感触的一种经验。那中医药有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有哈，就是只要是那种凉凉的，例如薄荷油、薄荷脑，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去比较流行的什么风油精、绿油精之类的，这些刚才讲的这种草药精油都是有它的帮助的，因为它能够让你的痒减轻一点，减轻了你就不抓，因为不抓那个地方伤口就不会继续严重下去，一旦你抓出来伤口了以后，它再继续的往旁边的这个传染，那这个东西就几乎是没有办法调整了。
嗯，好的，我们听众朋友还提醒说，你那个薰衣草精油啊，要是正牌的啊，是真的好的纯的薰衣草精油，大家用之前呢最好现在你其他的部位手上啊脖子上先点一点试试看，希望就是试试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敏啊，然后你再往身上用。他说他自己用了十多年了，一直都非常好用，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补充哦。那胡医师，回到咱们热射病的话题上，如果真的大家觉得出现了这种状态，有没有什么急救在送医之前自己就能够帮助降温的一些手法呢？
当然有哈，普通的中暑我就简单，就赶紧转移，就变得冷一点，然后多喝凉水，甚至于用凉水这个就是往身上撒一撒啊。那这个但是呢不要太过于，你就是那凉水不是说真正的冰水啊，一定是凉水，是这个是温水。然后呢真的到了热射病的话，我看大概比较紧急啊，那你用任何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立刻改善，那么只好先让它的温度能够降低一点。那温度降低，冰袋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用冷水，或者是用这个比较凉的水啊，放在什么地方呢？肘窝弯子，是手肘弯啊，手肘弯弯里头，还有呢，在这个腋窝底下，还有鼠膝部，还有呢，就是后，就是这个膝盖后头的那个叫做腘的部分啊，在这八个地方，这八个地方呢，中医又特别叫它叫做八虚啊，就是八虚的地方，在八虚这里用凉水把它给这个就是用，例如说用一块毛巾把它给这个在凉水里头这样浸一浸，然后放在这几个八虚的位置，然后呢就要赶紧的哎送医比较好。假如说是你不能够立即送医了，这样子的话很可能你这样子的处置也没有办法立刻的改善，那么最好赶紧送医。那找中医的话，很可能会跟治疗中风一样的方式，放放血呀，或者是这个给他用清凉的东西赶紧服喝下去啊等等，还有呢就是用针灸的方式来调整，那么这个也可以治好。
嗯，好的。
所以特别注意的就是赶紧让他的温度降低到39度、38度，甚至于更下来。
对呀，如果温度高了，就是大家常常去做一个试验，比如说夏天柏油马路上晒得很热，就把一个生鸡蛋打在上面，然后你就看那个蛋白啊，一点一点就凝固了。那胡医师可不可以理解说，我们人体内也有很多蛋白成分啊？是不是你体内温度也这么一升高，把自己给烤熟了，会有这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真的很怕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因为我们人他是虽然是恒温动物，但他恒温动物呢，就是说因为热了他应该要出汗，可是他不能够立刻出汗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治疗的方法就是，万一他不出汗的话，也得想办法让他出汗。可是出汗的方法，例如说利用一些像是桂枝啊什么这些东西让它出汗，万一出不了汗的时候，我们中医的看法就是虚，也就是热中这个热射病这种状况的那种虚的状况，那么这时候你不但要让它发汗，而且还要给它补虚才行。假如说不补虚的话，就说不定就很难过关了。因此呢，只好赶紧啊，不管怎么样，家里面出现了热射病这种突然的晕厥的现象，而且体温一直高而不能够下来的话，那么赶紧啊，第一能够赶紧先送医，第二当然这第一是先自己先能处理的处理，然后赶紧送医才是对的。
嗯，好的。其实我刚才来直播间的路上，我还看到一群跑步的人，哎呀，我心里就在想，哎呀，兄弟们，你行不行啊？那个跑的每个人都是那种脸上红彤彤的，汗流浃背，在大夏天里这么跑。所以胡医师，这个我也是想透过这个节目，想提醒大家，可千万别因为运动过度导致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一下子出现什么问题哈。您在这方面怎么看呢？就是这个运动怎么样把握这个尺度是合适的，在这个天气里，
对，运动是很好，运动只要能够出汗大概还好，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出汗就是降体温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口渴的时候呢一定要喝水，喝了水出才能够出那个汗，才能够尿出，才能够有小便，让自己的身体的体温能够降低，或者你一直加温这是不行的。所以呢，刚刚才讲的汗流浃背是好事儿，那可是呢，汗流浃背的时候千万记住，不可以立刻的吹冷风。假如说你立刻吹冷风，又把这个汗给逼回去了，这也会得所谓的 热中暑的现象。
那会不会他汗出的太厉害了，中医角度讲说对阳气有损伤，会有这个问题吗？
是的，汗出的过多了，第一个是容易刚才讲的被冷风而变成了所谓的什么热中暑。还有呢，就是汗多了就把身体的很多的代谢物质，包括了盐分，都给排除出来了。结果呢，你身体里头缺盐分，那也是不行的。缺盐分的话，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那个血液里头啊，它的离子代谢不正常了，于是呢，你一定要补充盐分。所以现在在超商可以买得到的，例如运动时候吃的饮料，那个就是给你补充盐分，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改善这所有的状况。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所有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不被中暑打倒的话，感觉还是提升自己的身体基本素质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大家想在夏天里给自己补气啊补虚的话，其实我们希望之声，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一些人参系列的产品，都非常的有帮助，特别是我们这个周末还有产品的特卖会，欢迎您到我们星期六啊，到我们的门店去看一看，您只要发送健康两个字，就能够获得这个周末有哪些促销，都有哪些产品来销售。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也谢谢胡医师带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周再见，谢谢您胡医师。
好，谢谢大家，再见。